细脖大头鬼房叔安遇上了给他帮忙的那个老者，他这心里头可就有了底了。再加上他脸憨皮厚，向来就爱吹牛皮，因此今儿晚上吹的就更邪乎了，把金灯剑客夏随良气的连北都找不着了。房叔安呐，我要我儿子狗命！
呸！你也配？咱俩不宁谁要谁的命，
儿往哪里走？
我也没走啊，我走还叫英雄吗？今儿我把你们都收拾了，接掌！
等等，
谁接掌呢？我夏随良就冲你这一句话，你没能耐。
哦，我怎么没能耐？
还非你往一块儿凑合接掌啊？那叫什么能耐？
要有身份的人，那得特殊的，
一般泛泛的，那没意思。那今儿晚上说，我就给你露手绝的，你站那别动啊，离我远点，臭气熏人。我说咱俩现在离这能有多远？
那有三丈五尺，
妥了吧？三丈五，我这胳膊你看才多长？瞅瞅我手心，再看我手背，什么都没有吧？
没暗器。但是我就离你这么远，我把手一举说，你打，我就能打着你。那这才叫绝招呢。还得凑的一块儿，那算什么能耐？
什么？王川，你会打百步神拳无影掌？
对呀、啊，要不怎么叫天下第一的剑客呢？那第二的都不会，你信不？飞剑仙朱亮一听，忽然想起来，
哎呦我的娘啊！
一点儿都不假，我怎么把这茬忘了？在莲花观之时，我奉着郭长达所差，带着一帮人我去追这方叔安。这小子也不怎么的，给我打的脑门子都青了。难道他真会这绝招？他过来对金灯剑客夏随良说：“老剑客，他有时候可不是吹呀、啊，我都吃过他这亏。那次离这比这还远呢。”把我打的脑门子青一块紫一块，
哎，我不信，他怎么能会这种功夫，连我都不会。
那咱可别抬杠啊，您还是留点神才是。
我明白。方叔安呐，既然你会这种功夫，你露两手，你今儿要能把我打着，我就放夏侯人逃命，我不追了。你看怎么样？
哎，好嘞，
这你说呢？站稳的了。
方叔安把巴掌就举起来了，用眼角往石塔那边看看，
心说：“老朋友，我吵出这么大嗓子，你能听不见吗？你得给我帮忙了。”想到这，他把大巴掌举起来，夏随良，我还揍你脑门子跟鼻梁子啊！你看着我就运气了。夏随良，你接着。夏随良也做了准备了，那玩意谁知真的假的？尤其朱亮又给他提醒，他瞪着眼睛在这等着，就见房叔安手往下一落，什么事儿没有。王叔安脑袋嗡了一声，心说这老头尿尿去了怎么的？我这吵吵他没听见呢。嘿，你损头，你早不上厕所，晚不上厕所，你这阵尿尿，我再白活一会儿。王叔安又等了一会儿，估摸着尿完了大概，他把手又举起来，刚才那叫运气，现在才叫真打的。夏随良，你接掌，喂，哎。再一看，没事儿， 夏随良哈哈大笑，方叔安子，闹了半天你唬人呢，你那长在哪儿呢？方叔安心里头一颤，心说坏了，妈这老头冒坏了，他叫我吹，吹完他把我撂这不管了，哎他妈损头了，这老家伙等我见着面我跟你没完，我非骂你祖宗不可。方叔安呢心里头是一没底儿，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啊，他又想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吧，我呀也溜之乎吧，再在这一会儿我小命就交代了。他把巴掌第三次举起来，夏随良要打你脑门那不算英雄，因为什么呢？咱俩脸对脸打脑门什么能耐，我打你后脑勺，你看这掌带勾的，哎，勾到你后边去了。耶，还没等说接掌，突然就听见三教堂的院里开了锅了，就见烈焰飞腾，着了大火了，把天都照红了。小和尚小老道的叫唤，了不得啦，三教堂着火了，有人放火了啊！反掌镇西天，方天画，铁掌霹雷子，斩明旗，金灯剑客夏随良甩头一看，可不是，哎呦，我们上了房栓的当了，让这小子把我们稳在这儿，后边有人做了活了，有道是水火无情，要把三教堂给烧了，往后我们何处安身呢？因此无心恋战，金灯剑客把手一摆，撤，都回去救火去了。房叔安一看他妈怪事儿，哦，明白了，怪不得那老头没露面呢，他去给人家放火去了，指定是他干的。哎，虽然他没管我，这也算帮了个忙。哎，将来再说吧。我的妈，我快跑找我老叔去！一摸头，顺着山道，他也跑起来了。简短结束，下了华山修罗刹，又往前跑了一段路，天就渐亮了。他往道边一看，白云瑞正在这等着。老叔，叔啊！哎呦我的老叔啊，方叔安一口气跑到云瑞近前，再一看白云剑客在地下放着，跟死人一样一样的。我老叔这怎么受伤受这么重？叔安，叫人打的，不知道是打到什么地方，用什么掌法，至今我老师也昏迷不醒。老叔依我说，咱回王家店吧，到店房之中找几位郎中给治一治，咱们再想想办法。叔安，你怎么回来？别提了，我他妈穷白活呗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三教堂着火了，那帮兔崽子都回去救火，我这才跑下来。真天助我也，该着咱们命不当绝，快点回店。就这样他俩换着班背，把白云剑客背进华阴县东门里的王家店。前文书咱说了，这小店挺背，一般人找不来，而且这掌柜给的非常好。一瞅白云瑞和房叔安背一个人都回来了，这掌柜的有点不明白怎么回事。哎呦，二位大爷，你们上哪儿去了才回来啊？有点事情，有个人受伤了，准备在店里头治一治。那太可以了，需用什么你尽管吩咐。白云瑞让把房门开开，爷儿两个到了里边，把白云剑客放到床上，火起给拎了两桶水呀。云瑞拧了个湿手巾，先给白云剑客的胡子脸擦了一擦。方叔安转身问掌柜的，王掌柜，你们这个县里头有没有好郎中？哎呀，太有名的可是没有，但是一般大夫还是有的，但不知治什么病吧。 现在说内伤外伤都得治，就是叫人揍的。你看这么大岁数了，再受这么重的伤，这老头这还活得了吗？就治这病。
哦，我说这位大爷，您可别怪我多嘴啊，我是外行，但是放在我这一瞅啊，这位可够呛啊。你看那脸色哪有人模样呢？
这恐怕这个县里这些大夫治不了。
那怎么办呢？
你知道哪块还有名医？名医咱这可也有啊，有离这四五十里地呢。再说能请来不能请来，这还两说着。
谁嘛？你说说吧。
华山呢？华山有个大庙叫宝凤寺，宝凤寺有个大和尚叫陈团呢。陈团老和尚是本地的活神仙，内外两科什么都能治，能有起死回生的本领。如果陈团老祖要来了，那治这个不成问题。哎呀，闹了半天陈团老和尚在这儿，哦，您认得，太认得了，老熟人了。在什么地方？宝华寺，离这多远？45里地。您如果愿意去，我们这儿还有马，我可派个伙计陪着您一块儿去。妥了，现在你就准备马匹。
老叔啊，
咱们爷俩两路分兵，您在这看家福寺老剑客，我马上奔宝华寺去请陈团老祖，他要来帮忙，白云剑客的命就算保住了。
说完，你一夜未睡可够辛苦的。
哎呀，老叔，你怎么还说这个呀？老剑客命都保不住了，我还在乎睡觉吗？我说走就走。白云瑞留到店里服侍老师，方叔安真热心肠，带了王吉店一个伙计，骑着一匹马，一头驴，两人起身了。方叔安呢，真累了。就骑在这笨马的马背上，房叔安是直打瞌睡。哎呀，怎么天旋地转？这伙计瞅着房叔安也不敢乐，心说是世界上的人还有他这么难看的吗？挺大个子，你脑袋长得像窝瓜，那脖子也太细了，比擀面杖粗不了多少。哎呀，好像个大手指头挑着个窝瓜，饼子脸还没鼻子，挺大个脑袋，还戴个小帽子。你看这小片刀比那修脚刀长不了多少。我这位也是练武的，这真行啊。他的嘴不敢说，瞅着房叔安挺有意思的。两个人边谈边走，日过中午了。到了宝华寺，
愿意。
伙计跳下驴，我这个房子也到了，就这儿。房叔安一看，哟呵，庙的正门关着，角门开着，门前站俩小和尚，小二鬼把门是一边一个，在这也不收什么条，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排的跟长蛇一样，能有百十来号。靠着山门边上排着队，进去一个人交个条。这房叔安呢不明白怎么回事，就问这伙计，这伙计给解释，方大老爷您不知道啊，我们掌柜的没说嘛，陈团老祖活神仙，这方圆几百里没有不知道的，谁们家有了闹病的就来请他，哎，实在不行把病人就架到这儿来，人家手到病除，因为看病求医的人太多了，接待不过来。
嗯，是那么回事。
哎，咱可不能拍照，咱们那病人太重啊，得必须提前治。来来，我过去跟他打个招呼。方叔安挤到角门这儿，冲着俩小和尚一抱拳：“
二位小师傅，弥陀佛呀，无量佛。”
俩小和尚好像没乐了，心说哪有这么大送佛号的，你是和尚你是老道
啊。啊，阿弥陀佛，施主有事吗？
请问这是宝华寺吗？
啊，一点不错。
老方丈陈团老祖在家吗？
啊，在。
哎呀，烦劳你们二位，不管是谁吧，给我通禀一声，你就说故友前来看望。
哦，
贵姓啊你？免贵姓房，房子的房，双名舒安，我是东京汴梁开封府来的。
哎呀，方施主啊，请您原谅，我们老方丈这会儿正忙，您看看排着这么多人，就医的人院里都满了，没工夫接待客人。您呢，最好是先办点别的事儿，您等掌灯以后再来。
哎，不行不行，要掌灯以后来，黄瓜菜都凉了。
我有特殊的事儿，烦劳小师傅给我说一声，一提我这名儿，哎，他们人家就知道了。
好吧，那你稍后片刻啊，师兄啊，你在这收条，我进去给说一声。
有一个小和尚转身进了院里，等来到院里，穿过人群进了堂屋，陈团老和尚正忙着呢，前面放个小桌，桌前一把椅子，男女老少坐着的站着的哪儿的都有，坐在院里台阶上的都满了，屋里静悄悄的，陈团老祖正挨个给就诊号脉。小和尚一转圈过来了，
师祖，有人找您。
哦，哪儿的？
嗯，他说他是东京汴梁开封府的，姓房，叫房书安。
我什么样的人？
挺大个子，挺细脖子，饼子脸，还没鼻子。他说跟您是老朋友，一提他您就知道。
哦，陈团想起来了，哦，就那个方书安呢，在阎王寨见过呀。后来他保着开封府了。
他上这儿来干什么？
一共来几个人？
嗯，两个。那个人好像是陪他来的。
陈团老和尚一想，大概有事儿，赶紧把徒弟叫过来。他这个徒弟也半仙之体，所以陈团叫徒弟替他给大伙治病。老和尚站起身来，把手洗干净，来到院里，拐弯抹角来到角门，等出来一看，认出是方书安来。
方施主，原来是你。
哎呀，我的老祖宗大和尚，你相可好，我给您磕个头，免了免了免了。
方爷，哪阵香风把您刮到这儿了？
还香风呢，我驾着妖风来的，一言难尽了。
我老和尚，我找您有急事，请到里边说，别上里边了，完咱找个没人的地方，我跟您谈谈吧。
好吧，旁边有树林，咱俩到树林里的相谈。
行行行，我说伙计你等着啊。
伙计看着牲口等着，方若安领着陈团进了小树林，看看左右没人，俩人往地下一蹲，方若安就把以往的经过详细的讲述了一遍。当他说的白云剑和夏侯人将人给揍了的时候，陈团大和尚站起来了，
阿弥陀佛。哎呀，真没想到
堂堂的上三门总门长居然叫人给打了，
可不是吗？
到现在就像死人似的，脸色铁青啊，人事不行。
我无论如何，老人家您得行行好，跟我去一趟，您要不去，白云剑客的命就保不住了。
这个容我三思。
陈团还合计什么？
他思考什么？他有顾虑啊。陈团一想，我跟白云剑客夏侯人没有深交，彼此慕名， 就是开盛会的时候见过几次面。对于白云剑客的为人，我很钦佩，对他的武功我也很欣赏。你说我这要是出面给他治伤去，三教堂肯定得知道，我们离着都不远呢。如果班长这几天方天画知道了，能答应吗？金灯剑客夏虽良能满意吗？无形中我就得罪了仇人呢。我这宝华寺还要不要了？我还在华山待不待了？莲花门那帮人心黑手狠呐！我要救了夏侯人，必定对我下家伙呀！这老和尚有顾虑的。方叔安多聪明，看出来了。
问老人家，您是不是怕把金灯剑客夏虽良他们给得罪了？
方爷，你算说对了。你们办完事儿，抖了抖了袖子走了，可我们都在华山，这修罗刹这地方大了，三教堂和我这宝华寺离着不到20里地，如果风声传到他们耳朵里，他们与我岂能善罢甘休啊？
老人家放心，这事我给你保险，
你别怕他们报复，等英雄大聚会之时，杀他们一个不剩，把三教堂都给他毁了，你还怕什么？
嘿呦，话好说，事儿难办呐。请问你们把郭长达给杀了，事情结束了吗？
岂不更棘手啊？
前有车，后有辙呀。
我说老和尚，你就别废话了，千不看万不看，看在白云剑客是上三门的总门长，跟你又有交情，你真哥能见死不救吗？
老和尚，你去不去得了？
我得好好想想，甭想了，再想黄瓜菜都凉了。
您到底去不去？
我方爷，你不能逼人太紧了，你得让我好好想，等你想的也咽气了。我说你到底去不去吧？
方爷，我要不去你能怎么的？
你胆敢说三哥不去呀？我请人有这么请的吗？
逼着我，
老僧去是人情，不去是本分。慢说说三个不去，300个3000个我也说不去不去不去。你再说说不去。
我不去
不去，我给你磕个头行？
方叔安跪磕个头，
把陈团逗的这个乐呀，起来起来起来！我说方爷，你真是个活宝。我寻思你真急眼了，
哪能呢？我请人我还能急眼吗？我这人就是个狗怂脾气。
完了，无论如何您帮帮忙，你要不帮忙，那白云剑客可就完了。
方叔安说的这眼泪吧嗒吧嗒下来了。陈团深受感动，心说方叔安为谁？他跟白云剑客也不沾亲又不带故的，舍死忘生前来求我，我要不去呀，显得太自私了。
好吧，方爷你别难过，
说走就走，现在我就跟你去。
哎，这陈团还真行，让方叔安等着。他回了庙了，把徒弟们叫过来，告诉门前看病的人还不少，如果愿意叫你们看，你们就尽量给医治，为时有事，恐怕今儿个回不来。
老师，您放心的去吧，把家里交给我们。
就这样，陈团呢带俩小和尚，给背着药箱子，拿着应用之物，带着挺好的好药，二次离开庙来找方叔安。老方高兴，摆手把牲口牵过来，让陈团老和尚骑马，让俩小和尚骑驴，他跟那伙计步行。陈团一摆手，不必。
方爷，你们照样骑牲口先走，我们爷仨步行，因为我们生在山里，长在修罗刹，走山路跟走平地一样，不费吹灰之力。你们到，我们也到了。
您知道哪儿吗？你不是说了华阴县东门里王家店？人对呀，咱们到店内再见，别在一块儿走。
方叔安一听也对，就这样他跟伙计先回了店。到了店里头，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正在院里背着手来回直溜达，一看方叔安回来，赶紧过来问怎么样，来没来。
老叔啊，
来了。现在何处？就在后边，我骑牲口走得快，先行一步，快点把屋收拾收拾，一会儿就到。云瑞心里头这才放下不少心呢。等啊等啊，一会儿听见脚步声音，王掌柜的陪着陈团老罗汉带着俩小和尚来了。白云瑞倒不认识陈团呢，经过方叔安的介绍，云瑞跪倒施礼：“老前辈在上，白云瑞给您磕头，起来起来起来，白大将军，小僧担待不起呀。病人现在何处？就在里屋，我先看看。”陈团呢，一边掸尘土，一边净净面，擦擦手，往里就走。小和尚到了外间屋，把箱子放在地下，在旁边喘喘气儿。单说陈团老和尚到了里屋病榻的前边一看，白云剑客仰面朝天躺在床上，白胡散满前心，眼窝深陷，颧骨突出，腮帮都缩进去了，这脸没有血色。原来白云剑客面如冠玉，这回铁青色，耳垂都干了，嘴唇都裂了。哎呀，阿弥陀佛，造孽造孽呀！先给号了号脉，一边号脉一边皱眉，白云瑞的心呢都提到嗓子眼儿。就见陈团和尚光皱眉不说话，后来叫白云瑞和大伙帮忙，轻轻的把白云剑客翻了个个，让他趴到床上，衣服全都脱掉，开始验伤。陈团老和尚往他的后腰左侧一看，哎呦，好像个巴掌在上头烙了个印儿，非常明显是个手印，周围是红肿高大，黑紫色的。再看这个印里头有几个窟窿眼儿，顺着窟窿眼儿往外冒黄水，臭味难闻呢。陈团老和尚用手指头量了一量，阿弥陀佛，善哉善。云瑞实在没法等了，老罗啊，但不知我师父有救无救。